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听见我吗？好，我们打开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到三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二十三到三十三，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凡世上所买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不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我若谢恩而吃，为什么因我谢恩的物被人毁谤呢？谢谢。今天什么日子啊？不是圣诞节，你们就答错了。今天什么日子？周日，非常好。还有吗？今天是什么主日？对，是圣诞主日，我们称它圣诞主日，但确切的说，它跟圣诞有关系，但是还不是圣诞，对不对？那在西方的教会的日历当中，这段时间被称为叫降临期。降临期是怎么样计算呢？乃是从圣诞节二十五号，或者说圣诞夜二十四号之前推算四个礼拜，也就是说，第一个降临期的圣日是四个礼拜前，到今天是第四个礼拜。那在这段日子当中，实际上是我们看人的节气当中最黑暗的时候。有没有？今天早上我五点钟就起来了，四点钟就起来了。我看外面非常黑暗，因为昨天晚上是什么？冬至什么？冬至差不多是最最暗的时候。所以当降临期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是意味着一年当中最黑暗的日子开始。而到了这个礼拜天，也就是第四个降临期，乃是表示到了最最黑暗的时候。而最最黑暗的时候就意味着光明就要来到。所以当我们在欧洲的时候，我们的传统是第一个降临期的星期日，我们点燃第一支蜡烛，然后到第二个主日就点第二支，一直到第四个主日连续点四支蜡烛。所以这个蜡烛是斜的，因为第一个蜡烛是已经烧得很短了，这最后的一个蜡烛是最长的，又刚刚点起来。而这个蜡烛的点燃是表明了人期待，人在内心世界渴慕那光明的到来。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聚集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而来的。我们在这里预备我们的心，是期盼基督的再来。而这降临期，它虽然不是圣诞节，但是它预表了圣诞基督就要来临。而这个预表基督将来的时候，是表示我们在现在这个时刻，却要经历这最最黑暗的挣扎。而在最最黑暗的挣扎当中，我们看到不单单这个是物质世界天气的黑暗，也经历到世界的黑暗，我们也经历到人性的黑暗，我们更经历到我们灵性生命的黑暗。而在这个黑暗当中，上帝却在我们的心底里面点燃了一支蜡烛，而这个蜡烛就是基督所降生带来的光明的盼望。什么是信仰？信仰就是当你看不到光明的时候，当你看不到希望的时候，当你看不到出路的时候，你在心底里面的眼睛，你看到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好像有那么一点点的亮光，以至于你愿意你投身在当中，从这里往那个地方去。这就是信仰，这就是信仰的光。虽然很微弱，但是它却在那里，它却一直在那里。而在这个世界上，当我们一起在庆祝圣诞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出现。 我感谢上帝，今天诗班没有戴一个帽子上台。你知道有一年戴着帽子上台，他们也没有跟我商量，他们就上台了，结果弄得我很尴尬。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不是教会的传统，这个是世界的传统，这个不是教会崇拜当中所看到的庆祝圣诞应当有的表现，而是这个世界去为了追求这个 Santa Claus 这个圣诞老人。所以圣诞节是什么？很多人回答你是庆祝圣诞老人的生日，庆祝这个白胡子老爷爷的生日。这个白胡子老爷爷跟这个 KFC 的这个老人家蛮像的。所以一位美国牧师就说，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圣诞节的那个早晨去到教会，一群无知的人去崇拜一个他们认为的那个上帝更可怕的偶像崇拜了。这就是今天我们的光景。而今天我们来到聚会的时候，今天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是要寻求上帝他自己，因为真神他所启示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实在是我们非常好的时间去观察，去认知，去判断我们的教会，或者我们这个世界当中的基督徒们，我们对于偶像崇拜是有多么的严重。在保罗哥林多前书的8-10章，他好像是在谈论祭偶像的食物的问题，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什么场合可以吃，什么场合不可以吃。但实际上他谈到的更重要的一个信息是，基督徒你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在信仰的表达当中，你当如何行。在这里面其实这段经文是很难处理的，因为不单单有11节，从23到33，有的神学家解经家甚至认为11章的第一节也应该在里面。但是这段经文当中比较难处理的是，因为保罗要谈论两个重要的问题，而这两个重要的问题是相互交织在这段经文当中。首先第一个就是基督徒所有的行为，作为一个基督的门徒，所有的生命的品行，他应当都是以荣耀上帝为目的的。而这个荣耀上帝为目的的，就是通过他寻求别人的益处，而不是自己的益处来完成。而第二个问题是，在这个大的原则的框架下面，保罗要处理的就是，我们又是有自由的，我们的有自由是可以处理我们想吃什么，我们想喝什么，我们当吃什么，我们不当吃什么的问题。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时候我看到这段经文的复杂性，但是我们想把它简单的解释，我们就想透过一个主题来讲，就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总原则是什么。在这里保罗实际上讲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彼此相关的。第一个，他处理的是凡事为了信徒的益处；第二个，他要处理的是凡事为了世人的益处；第三个，他要处理的是凡事为了上帝的荣耀。而这三样东西他彼此又是牵制的，为了信徒教会的益处，为了世界世人的益处，最终为了上帝的荣耀。这三样东西相互交织在一起，互相牵制，有的时候是有张力有矛盾的，但是它最高的一个准则就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使上帝得到最高的荣耀。我们今天先看第一个方面，23到24节，凡是基督徒当为了教会的益处。23节他这里要说，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你知道这两节圣经当中，他凡事都可行是重复的，重点是什么？但不都有益处，但不都造就人。而且在这个里面，不要求自己的益处，这个益处是翻译的人放进去的，也就是说这节圣经可以这样翻译，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乃要求别人的。在这里面就让我看到的是，保罗到底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要处理的对象是谁，他讲话的对象是谁。你知道这段经文难就难在很多时候他的对象在变化。在这节圣经很明显保罗是在谈教会中人，就是你我。在教会的处境当中，保罗说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很明显他讲的是造就信徒，造就基督徒，造就教会而讲的。在这样一个总原则下，你就会看到第六章保罗说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保罗好像是在重复他曾经在第六章讲到的信息。在这里面，造就这个词是一个很特别的词。在这里面，保罗借用建筑的术语啊，在建筑，我们如果你读马太福音，还记不记得曾经耶稣说，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什么，把房子盖在什么磐石上，这个盖在磐石上，盖在就是造就。然后耶稣又说，风吹雨打那撞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然后耶稣又说，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石上，沙土上盖在。所以这个建造，这个造就，就是建筑用语，它实在是讲到的是基督徒生命品行的这种建造，生命品行、言语行为、日常生活，这些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风吹雨打都不怕，因为什么？因为你听见我的话就去行了，你听见耶稣的言语就去行了。而保罗在第八章的时候，他又说到，论到偶像之物，我晓得你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建筑造就人，建造人，建造人的生命。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保罗要强调的一个点，就是无论如何，知识看起来的确叫人伟大，但是爱心却能够真正使人成长。所以你就看到在这里面，保罗是把两样东西分开来，一个是本质的东西，保罗所看重的是什么？是爱心，是自由。但是哥林多的信徒他所看重的是知识、智慧、权力。所以在这个两样东西当中，保罗谈实际上一个是本质的东西，一个是非本质的东西。保罗所看重的，真正能够造就人的、造就信徒、造就教会的，是用爱心，是用上帝的话语。在这里，保罗实际上说到，你们使这些人要得益处，使这些人，也就是这些信徒得到造就，当教会得到建造，当信徒得到坚固，当自己得到成长的时候，这就是造就人。造就人是因为有爱，因为爱，保罗说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你如果再看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把它拉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看到保罗自始至终他的信息是一贯的。爱是什么？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今天如果你要谈恋爱，你要找的人很简单的，就是找那个不求自己益处的人。真的，其实很简单，你只要观察。我告诉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结婚不要后悔，你有没有后悔啊？常常没有看到你，看到你我就知道你们关系还蛮好的，不看到你我就有点紧张。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你只要看这个人男的或者女的，你们观察，你就看他越少想到自己的人，他愿不愿意想到自己的人，你就要娶这样的人，你就要嫁这样的人。爱是什么？不求自己的益处。穿的那么光鲜亮丽有什么用啊？这么的整了100次有什么用啊？他里面他只求的是自己的益处。我告诉你，你等着瞧吧，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说，做先知讲道的是对人说，就是要造就、安慰、劝勉人，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做先知讲道的乃是造就教会。今天很多时候我这次刚刚也是从那个LA 回来了，我代表教会参加那个神灵姊妹的葬礼，我就想到这个姊妹，大家就是我为什么我那么怀念这个姊妹啊？那么久了过去，还是常常昨天晚上我跟我们的长老夫妇一起分享的时候，我们还是谈到这个姊妹，因为这个姊妹就是常常让我们看到，她是不求自己的益处，她只求造就人，她只求造就教会。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太过于寻求我们自己的益处了，我们太过于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了，我们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 你就看到我们的关系当中是充满了破裂。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都知道圣诞节是耶稣基督的生日，虽然这个日子是不是真的是耶稣基督我们不知道，应该是不是了。12月25号实际上按照罗马的传统是太阳神的生日啊。那后来罗马变成四世纪变成国教的时候，那早期的这些教会领袖就把那个罗马的太阳节的生日把它 adopt， 特别是西方教会拉丁传统的就把12月24号、25号把它定成基督的生日。那东正教会、东方教会、希腊传统的教会就把1月13号、14号定成是他们认为基督的降生的日子。其实如果严格的说，最有可能有两种可能性了，基督可能是在5月份降生，也有可能在10月份降生，但绝对不是1月份跟12月份。但是这个不重要，你知道，因为圣经里面并不跟我们去 argue 到底耶稣在什么时间降生的，对不对？你知道耶稣那么精确，知道耶稣在哪天生日有什么意思呢？并不重要嘛。但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是耶稣降生给我们带来的信息是什么。在马太福音1章21节，在这里面天使启示耶稣世上的父亲约瑟说，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耶稣这个词的名字就是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赎出来。 耶稣是希腊文 Yeshua 希伯来文，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拯救。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圣诞节最重要的信息就是要拯救，这个拯救的福音要来到我们这个世界。因为当时的人已经在黑暗中太久了，他们需要得到拯救。这一切的事成就就是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我们今天所做的所行的是不是为了造就人，是不是为了造就教会，特别是造就基督的肢体。但是在这个处理这个造就的问题当中，我们非常难，我们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很难做。我大概2个礼拜前本地有一位同工，他就来找我啊，跟我分享他非常优秀的一位传道人，一位非常吃苦耐劳的传道人，一路走来上帝很祝福他的事工，但后来到他30多岁就开始担任一个很大的机构的一个带领人，那但是也碰到一些很大的困难，那其中就是有很多人背后的谣言的攻击，有人就说，哎，他说谁谁谁，他有3套房子，啊。那我暂且不算，就是说到底这个传道人可不可以有3套房子啊？你懂我意思吗？那当然我没有3套房子啊！我先要声明啊，我在中国只有1套房子，还是我父母住的。那他们可能被主接去之后，我可以遗产继承啊。但是我不想谈这个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在于当这些流言蜚语出来的时候，对这个传道人伤害很大。那伤害到一个程度，他被迫没办法，他必须做一件事情，他必须把他所有的私人的财务状况都公开，包括他在北京租的房子的租房子人的证明要把它开出来向人公布。当然他公布之后，这个谣言就平息下来。那么他后来就这个事情对他伤害很大，他就来找我，他就跟我就问我该就是碰到这个问题到底该怎么样。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说我不觉得你做的对。我跟他说，虽然你认为你可以公开了，你就可以把这个事情平息了，但是这些在背后中伤的人他并没有得到造就啊，他并没有得到造就啊。因为什么？因为对他来说，你知道这些看这些事情，这些捕风捉影的人，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爱这个传道人来的。凡是不出于爱的，你记得，凡是他的动机不是出于爱的，在教会里面都不能造就人，都不能造就人。所以我说，你如何去教导这些人，使他们对于传道人、对于带领人的这个观念要改变过来，这才能够真正造就到他们。我记得早年有一位台湾被上帝很重的仆人， 他早年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后来啊，他们到了台湾，他就开始了国语礼拜堂。大家可能知道我讲的是吴永长老。吴永长老被主接去之前，他写下了他的生平，他把他自己一生的经历把它写成不灭的灯火，好像两本的啊，大家有机会可以看一下，书房我不知道有没有啊。其中有一段我看了之后我就非常感触啊。吴长老当时台湾经济开始改善，开始改善了，然后呢大家就开始买那个空调，买冷风机开始空调啊。那吴长老他呢，他也买了一个冷风机，但是呢他就说他去买回来这个冷风机并且装上的时候，他整个的过程当中他说好像是偷偷摸摸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怕被弟兄姐妹看到说他贪爱世界。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光景啊，特别是在我们华人教会，特别是在华人比较多。为什么我很多时候明白很多人不愿意在美国，很多人不愿意去华人聚会，因为我们在一起我们的是非比较多啊，我们对人都有圣人的要求啊。你告诉我，恰恰基督教是最最反对有圣人文化的，基督教最最最要打破的就是圣人文化。基督教最最最最，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告诉你，全世界天上地下没有圣人除了他之外。但是我们的文化，我们是修身养性齐家，我们要有站在道德制高点。所以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没有真的把耶稣基督的这种生命的力量转化成为我们的思想，而是把它成为一种概念，把它成为一种道德规范，把它成为一种对人的要求，把它贴出来去要求我们的弟兄姐妹，也要求我们的教会的传道人。而这样的情况我告诉你，那是不可能造就教会的，也不能够造就到我们弟兄姐妹。所以我跟那位传道人，我这位非常优秀的带领人，我跟他说，我说你虽然是很有爱心，甚至你牺牲，你把你的这个财务状况都公开，根本你可以暂时把这些谣言封住，但是这些人生命如果不改变，我告诉你还会来的，还会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面他说，你们要造就人，你们使人得益处，乃是使教会要得益处。很多事情我告诉你是两面的，很多事情在教会里面难就难在它没有一个特定的规定的标准之后，你只要按照这个 menu 去走，或者 mandate 去走，这个员工手册之后，这个教会就搞好了，这个人就改变了。难就难在这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所给我们看到的教会的形象就是难在这个地方。有些事情当面你这个拿捏，你怎么样去又不要伤害到人，又能够造就到人，又有爱心，但同时又有知识。而很多时候当你发现知识用的重一点的时候就会拆毁，而有的时候爱心太多的时候也会带来困难。所以这就是教会的难处，这就是我们今天碰到的困难。我在 LA 一个礼拜，那么在葬礼之前我就有机会去探望当地的一些聚会，一些教会，一些机构。那我这个人大家可能也知道好奇心比较重啊，很多人不敢去的地方呢我一定要去一去，很多人不敢碰的东西呢我一定要碰一碰。我这次呢很感谢上帝有机会去探望水流指示站。大家听过这个什么吗？没有人听过，大概我们中间没有。李长寿有听过吗？李长寿的老巢，我就去探望他们啊。因为我对这个人，我包括倪托生，当时49年前倪弟兄，包括49年以后李长寿，他们到了台湾之后发展，我对他们的整个的运动一直很有关切。特别是去年啊，中国政府已经把李长寿从邪教的名单当中拿走之后，我就更加敢去探望了，对不对？我并没有去探望邪教组织嘛，对不对？那么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60多岁的老人家，他是个山东老人，李长寿到从台湾移民到美国去的时候他已经60多岁了，在学英文，在用英文讲道，并且用英文布道训练，带了很多白人做基督徒。这不是乱来的，这个我告诉你，这实在我告诉你华人教会他找不出第二个， 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所以这个人一定有一些东西，有一些很特别的东西，虽然对他的批评很大嘛，各种各样的声音。所以我在台湾的时候，我 去了他的第一会所， 到了 LA， 我也特别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去他的总部 Anaheim， 他的水流指示站，去里面去查资料去看。那么他包括对于尼弟兄尼托森，那老实说一句，早期四九年以前，中国教会上帝重用的四大使徒也好，还是什么样也好，都有他的名字。但是我告诉你，这所有这些人当中，工作留存下来的只有尼托森。但是尼托森也被批评很严重，其中一个就是他的私德的问题。好了，这里面就碰到一个问题了。对于这些传道人，我们就说过，他们不是圣人，他们都是罪人，他们有人的问题，他们因为就是人，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不要 对传道人有圣人要求，那是不对的，那是儒家文化，那不是基督教传统啊。但是问题是这样的，如果这个传道人曾经做过错事，甚至做了很大的错事，像尼弟兄的这些问题，到底要不要揭露出来？现在这是问题。那我告诉你啊，很不容易。为什么？如果这些事情把它揭出来，包括今天水流指示站，他们还是很维护尼弟兄嘛，对不对？但是很多其他的，包括一些研究的论文写出来，不管是过去梁嘉玲的，还是现在台湾的一些新的研究东西出来，包括有一部小说《叛教者》，对不对？我们杰哥你看过了。这些最新的这些东西出来之后，我们怎么看这个问题？我觉得如果把这个事情揭示出来，对教会是有建造作用的，能够警示我们这些传道人，警示弟兄姐妹生命得到改变成长的，我告诉你应该做这个事。但是如果把这个事情揭示出来，你起到的是拆毁的作用，还不要做，不要做。所以很难呢，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看更加看到，这是一个普世的个人主义非常严重的时代，人都是以自己的判断为标准，我。所以你就看到在我们的小组当中，会发现有些人为了一节圣经，可不单单真的面红耳赤，还要离开小组，离开教会。为什么？因为我的观点不被接受，就是那么简单吧。老实说一句，你的观点有什么关系？我的观点也没什么关系。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尽可能的把圣经的观点，尽可能的不要太主观的带出来。但是也不敢说就一定是圣经原来的本身的本质的意思，对不对？所以你就看到今天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在教会的肢体生活当中，为什么我们的现在教会越来越难？是因为这个受这个世界的文化的影响真的很重。因为世俗化一个很重的一个标志就是以我为中心吧，以我自己为中心吧，别人的观点我不管，我管你呢，我得到满足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教会很好；我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哎，对不起，你们就有问题。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罗不单单提到为了教会的益处，为了信徒的益处，保罗还提到为了众人的益处，也就是世人的益处。他在二十五节说，凡世上所买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属乎主。就是说你在市场上，当时哥林多这种环境，市场上所有的肉都可能曾经什么祭过偶像，难道你都不吃肉吗？我告诉你，这当时来说吃肉可不简单啊，就像我们在四十年前要吃块肉可是大事情啊。所以但是每一块肉它可能都曾经祭过偶像的，有可能的，那你吃不吃？保罗说，世界上凡事的东西都是上帝创造的，你只要凭着信心去吃好了，不要管它出处，不要管它，这是总原则。但是第二点也来了，倘若一个不信的人请你赴宴赴席，一个不信的人，好了，你就知道这段他对的是不信的人讲的，也就是说是教会以外的人讲的。如果请你赴席，也就是说他们如果在家里面请你吃饭，家里请你吃饭很开心。我这个小时候啊，我这么小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去人家家里吃饭。现在不想吃，现在吃了，现在身体不太好啊，血脂比较高，胆固醇比较高，血压也太高了啊。但是那个时候没有营养，哇，我们很愿意去人家家里。所以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也是这样啊，那个时代人要吃到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知道吗？ 所以呢，他们都想去什么？去吃饭吃肉。所以有人Peter请吃饭，赶快去啊，他家里有肉吃啊，赶快去。然后呢，这个肉呢，多半也是祭过偶像的，不单单可能他买来，从这个市场上买来，这个来源有问题。更麻烦的一个是，一世纪的时候，在地中海那一带，很多的家里面跟我们50年前、100年前的中国农村家庭很像，因为家里面祭祖的，而且他们的祖先死了之后，就成为他们家的什么保护神，所以他家里常常是祭的一个猪头，你看到没有，在家里供着，然后供完之后晚上拿回来给小儿子，咔砍一块吃，就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处境当中，保罗就说了，你去到不信的人家里面去吃宴席很好，但是呢，问题就来了。他接着说，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良心什么意思啊？良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啊。在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当中，良心是什么？内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你不要管良心的问题，你不要管这些，你要吃。但是若有人对你说那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若有人，难处就在这里。解经我们说这段圣经解经上有很多难点，其中一个若有人，这个人到底是谁？是信徒呢还是不信徒？是那个家里的人，还是那个家里另外请来的朋友，还是你带去的人，或者怎么样？每一个不同的解释，那个人可能带出完全不同的结论。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展开，我现在只有只剩下18分钟了啊。但是这里面就让你看到，在什么的环境当中，如果有人质疑这个你吃的东西，他曾经是祭过偶像的，保罗说，你为了那个人的缘故，你不要吃，你不要吃。因为什么？你是为了众人的益处。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这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的行为让很多人没有办法来到主的面前的，你最好不要做。即使这个行为不错，我比较举个例子啊，那我认为啊，个人意见啊，纯属个人意见，喝喝小小红酒，不是，我觉得没什么大，对不起啊，如果我们中间有些人认为这是罪，我也没办法，但是我真的，我良心跟我说，这真的你不要喝醉，你稍微喝一点对身体还蛮有帮助的，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啊？啊，你们大家想一点好不好？啊，说明你们跟我还比较那个啊。啊，但是有些人觉得你这个，因为什么？他们可能受过一个影响，就是说抽烟喝酒是坏人，你懂我意思吗？你这个牧师怎么可以喝酒呢？他本来想这个礼拜天来教会听听这个圣诞信息，发现这个牧师原来是喝酒的，我再也不要来教会了。保罗的意思就是，为了这个弟兄，为了这个还没有信主的人，可以来接近福音，你就最好什么？不喝。但是你在家里可不可以喝？可以偷偷喝啊。那你岂不是很假冒伪善吗？所以很难啊，弟兄姐妹，是不是啊？真的不容易。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东西就是什么，你的生命到哪个程度，你就按照哪个程度去行了。有很多事情你知道它是对的，有些事情你知道是错的，你都是在你的良心跟圣经给你的教导当中，你觉得这不是问题的。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场合，这不是假冒伪善，是为了那个人他的生命的好处，你可能要暂时放下你自己应有的权利，就是这么简单。我记得我读的是一个神第一个神学院，它是一个非常保守的神学院。那我们的神学院里面是很严格规定，是不可以碰酒的。如果你要碰酒的话，要开除的，是这么严格的。那么我告诉你，这是你得遵守啊。你为了这个神学院的规章，并且旁边这些同学们的好处，你必须跟他们一样做清教徒啊，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个神学院呢，那就是另外一码事，对不对？我不是叫你说是双重的标准，我只是让你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是非常非常复杂的，而不是我们就是黑跟白。这就是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要处理的两个很难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本质性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本质性的问题。第二个是什么？非本质性的问题，就是吃什么喝什么，在保罗看来，吃偶像的祭物，它不是本质性的问题。但是问题在哪里呢？就有些人认为它是什么本质性的问题。 这就要考验我们的灵性，就是为了他的好处，你要放下你自己什么应有的权利。比如说你为了你心脏的好处，你每天喝那么一点点红酒，对身体是有帮助的，但是因为这个人看到你喝红酒，他可能觉得哎呀你在犯罪，好了，你暂时就不要去喝。但是我告诉你，我等到讲下一点的时候，我还要提到最高的标准是什么。最高的标准是什么？保罗在这里面他其实提到他的对象就是世人，因为他说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赴宴，这里面就是包括了三种情形。你知道在哥林多的处境当中，第一种就是坐入魔鬼的宴席，这是绝对禁止的，这就是本质性的问题。比如说叫你去到某一个庙里面要去拜拜，这是本质性的问题，这是坚决要禁止的，绝对不可以。保罗说你们如果进去邪教的庙堂参与了祭拜的食物，我告诉你这是本质性的问题。第二个非本质性的，买到市场上的鸡肉，你在家里面你买一块肉回来煮着吃，你不知道这个鸡肉这个肉到底有没有祭过，十有八九可能祭过，但是你的如果良心你不觉得有问题，你尽管什么开口吃。第三个就是这里的处境，就是你到有人家的家里面去赴宴的时候，到这个饭局当中你不知道这个食物的出处，我告诉你如果有人指出这是祭过偶像的食物，你为了这个人的好处你不要吃，你不要吃。所以呢，这里面每一种状况实际上是代表了不同的神学观。但是保罗一个基本的思想就是地上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都是属于耶和华的，诗篇二十四章第一节。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可能有一些是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朋友们，我们也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们当中。我觉得在这里面就提醒我们中间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所做所行的是否是为了福音的好处，我们是否我们的日常的言语行为是不是为了他们的好处。我曾经跟我们一个弟兄聊天，他讲的真的非常好，他说我们教会可能做很多 mission 出去传福音，带很多人，要带很多人信主，他其实很简单，你只要对你身边的那个阿姨好一点就好了，你对你的那个司机好一点就好了。我不是说叫你们不要去海参崴哦，还要继续去，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做。我们的舍灵姊妹很有意思，每一个做她阿姨的都会信主的。我告诉你，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信了主很多年，但是你的身边的人他都不愿意信主，你要想一想为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要责备你啊，不要责备你啊，但你真的要想一想，如果因为你在你家里的时候，你的先生、你的太太、你的阿姨、你的司机、你身边的人最能够看到你的本相，因为你在教会里面，都像绵羊一样的，对不对？狰狞的面孔只有你太太跟你的先生才会看到。所以很多时候，我在想，我们所行的、所做的，我们是否让福音的阻拦都挪去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非常好，但是你会发现我们很多很多时候的行为实际上是福音的阻拦。那个现在中国好像大家也看到圣诞节的气氛不太浓厚，对不对？有没有感觉到这个？我也看到有些报道，那有些地方政府已经明令不许过圣诞节，因为所谓的洋节都不可以过。但我不知道元旦怎么办啊？元旦是不是洋节呢？啊，那这些我就有一个报道，我就刚刚看过，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某一个地方官员表示啊，他们该是禁止一切与庆祝圣诞有关的装饰和活动，禁止商办、贩卖圣诞袜、圣诞树、麋鹿耳朵。这个今天早上我看到有人在麋鹿耳朵啊，我不知道这个好像跟圣诞节没什么关系嘛啊。这个东西不知道哪里来的，反正不是从圣经来的。街道上禁止出现圣诞老人形象，感谢主啊！我觉得这个政府还是蛮被基督教所影响的啊。我是觉得这种异教类的这种世俗化的基督教的圣诞传统要被铲除掉，只是我们没有能力。感谢党，感谢政府给我们这个机会啊。 然后呢，微博公开要求广大人民群众举报那些传播宗教的人。哎呀，真是。23号呢，政府还要派出执行队在商业街跟公共场所举行突击的检查，确保没有与任何与圣诞有关的事情的发生。哎呀，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我觉得，这其实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就让我们真正看待我们的信仰，真正看待什么是世俗化了的基督教，什么才是基督教信仰的本质。我记得，我17岁那一年，我们所在的中学，突然那个学生会突发奇想，就要举行圣诞晚，就是 party 啊，晚上在24号晚上有个 party。那太好，因为这个学校里面我知道大概就只有我一个是基督徒，而且我还是地下基督徒，我不敢表示啊。然后呢，我也被邀请参加。一般来说，他们只接收那个学生干部。这个优秀什么团员，那像我这种是属于比较坏孩子了啊。但是因为我是文学社的副社长，所以我被邀请。然后呢，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记得我第一次对了大概有上百人的学生们讲了一次福音，就是你知道圣诞节的历史是什么吗？圣诞节到底是怎么回事吗？我觉得我们中间每一个弟兄姐妹，如果你有这样的机会，被人邀请去吃圣诞大餐也好，还是过某一个很世俗化的圣诞节的庆祝也好，我觉得你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就像保罗说的，你如果有人请你去赴宴，你都不要放弃这个机会，你应该去的时候就去，如果有机会也不要错过，可以分享福音，分享这圣诞的信息， 分享什么是真正的基督教的圣诞节。 Amen。 第31节到33节，保罗说，凡是为了荣耀上帝而行。如果大家都说这个对人没有利，这个对教会不有建造，我告诉你有一个标准，就是到底这个事情对上帝的教会，对信徒，对这个世人有没有帮助，就是他是不是荣耀上帝的。保罗最后在这里就点到了，凡是要荣耀神而行。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不拘是犹太人、希腊人，是神的教会，都不要使他们跌倒，好叫我凡事叫众人的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你知道这里面要很好小心的解释，他说凡事求众人的益处，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但是你不要解释到这里停，你看最终的说是要叫人什么得救，是要叫人得救。你凡事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别人的好处，为了别人的益处，但是他的标准是什么？是人得救，也就是说是荣耀上帝。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什么叫荣耀上帝？保罗说，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你都是荣耀上帝。在这里面，荣耀上帝的标准就是造就人，因为保罗在这里把荣耀神跟造就人连在一起的。什么是造就人？是人得救，是人得救。所以无论做什么都是荣耀神而行，不求自己的益处，乃求别人的益处，这个人就是众人。 Westminster 的小教理问答当中有一个神学性的第一问，就是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是荣耀上帝。这里回答，人生的首要目的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你就看到在这里面，荣耀上帝跟以他为乐是连在一起的。什么叫荣耀上帝啊？以他为乐就是荣耀上帝，不是以你的钞票为乐。很多人点钞票点得很开心啊，年终奖有多少真的很开心，很多人他的权力越来越大他很开心，但是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以神为乐就是荣耀神，就是开心的。诗篇37篇第4节，他说我们当以耶和华为乐，当以耶和华。我告诉你，我最开心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我最开心的时候就是礼拜天早晨，真的，我最开心最开心，我每个礼拜天的早晨我都是最最开心的时候，因为在那个时候我自己的生命去经历上帝的同在，我自己的生命进入上帝的荣耀，我自己的生命去跟我们的弟兄姐妹共同分享上帝的荣耀。 圣经还告诉我们，荣耀神就是什么？就是在一切上事情上你去寻求他，在一切的事情上去寻求他。历代志上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他。圣经还告诉我们，荣耀神是什么？就是多多结出福音的果子。你们多结果子，我父都因此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多结福音的善果就是荣耀神。其实 我昨天还跟我的长老说，我说 我这次 在 LA 的时候啊，我现在不太去美国，也很少去了，那么今年大概就这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那我在 LA 的时候我就觉得 很惊讶，你知道，因为我最后一天早晨飞机，我LA 的机场很堵啊，所以那天晚上我就住到机场，那第二天可以赶飞机。那么喂，我喜欢一边散步一边祷告，然后呢我就看到，哎，那边都有很多酒店，都有很多装饰啊，我就看看，哎，可以顺便看看美国的圣诞装饰，对不对？所以我的 Hilton 啊， Sheraton 啊， Holiday Inn 啊，什么 Mario 啊，每一个大酒店我都进去了。就很奇怪的，没有看到一个酒店里面有 Merry Christmas，没有一个酒店说有圣诞快乐这个 标志，很奇怪吧？每一个酒店都写着 Happy Holiday， Happy Holiday。 我就在想，看来美国真的离衰败不远了。美国这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这个基督教的文化价值观的基础是基督教信仰，居然在每一年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日当中，为了政治正确，他们不敢说 Merry Christmas。 What a country， 太吓人了。所以我告诉你，我现在美总统早餐会我现在不去，我今年被邀请我也不去，我拒绝出席。我告诉你，我这个聚会现在已经沦为异教的聚会。这个聚会的中国的总负责人就在我们教会，所以我想去，我每年都可以去，我的 invitation 是每年的，但是我今年就不去。他们说今年 Trump 去了之后讲了14分钟就拜拜了，就不跟你们再玩了，你们自己自娱自乐吧，你们这帮傻瓜基督徒们。还把喇嘛捧进来放在 keynote speaker 里面，这还是基督教的聚会吗？我告诉你，这个弟兄，不知道你今天坐在这里哪里，你要好好悔改，你真的要跟我好好悔改。如果你们这种聚会再不悔改，美国就彻底沦丧，美国正在以加速度离开上帝，离开基督。你看美国的国家将会堕落到怎么样的程度？你以为只有在中国打压基督教吗？美国不是吗？你以为只有在中国不过圣诞节吗？中国不跟圣诞节是天经地义，它根本就不是基督教立国的。但是美国这个号称基督教的国家，这个以基督教精神立国的，历世历代他们是以清教徒传承来建立这个国家，并且以弥赛亚的姿态需要拯救全世界人的这样的一个国家，今天已经沦丧到他们彼此之间的问候说 Happy Holiday， 不再说 Merry Christmas 了。求上帝怜悯这个国家，求上帝怜悯这个国家。所以凡事都是以荣耀上帝而行的。什么是荣耀上帝？什么是荣耀上帝？就是在你一切所行的事情上，你认定他，认定他。今天我非常感谢上帝，也非常开心的是我回到你们当中。我觉得塞琳姊妹的这一夜已经过去啊，虽然是很艰难的，但是这一夜已经翻过去。当然我们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安慰他的先生跟他的儿子，但在这个葬礼当中，在这个安息礼拜当中，我看到很美的很美的全世界各地他的很多的朋友去到那个聚会，去到他的这个葬礼，有很多不是基督徒。一个基督徒他的生命的美好，当他离世的时候，他能够吸引那么多有佛教徒，有无神论者，因为他生命的美丽而来参加他的葬礼。 并且在这个葬礼当中，他用他的生命再一次的去奏响一个基督拯救的乐章，这才是美，这才是美。Amen。今天是平安夜的前夜，也让我们一起重温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在这里面约翰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分享的一节圣经是在马太福音第二章，就是是不是有三个博士，是不是？当然不是了，圣经哪里有说三个博士了？圣经说几个博士，东方来的几个博士，三个博士是因为我们有个误解，是什么？因为他们带了三样礼物，还记不记得？有什么？有黄金，还有呢？乳香，还有呢？没药。所以这三件礼物就变成后来三个博士。然后演圣诞剧的时候呢，因为人员限制嘛，所以每个孩子只能演一个啊，所以有三个博士啊，不是的，实际上圣经说有几个博士从东方，因为他们看到星辰在伯利恒的地方，他们知道救主诞生，所以他们为了寻求救主耶稣基督，他们就赶到伯利恒来敬拜耶稣基督。他们来的时候呢，就带了三件礼物。所以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十一节说，到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的母亲玛利亚，就匍匐拜那小孩子，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没药为礼物献给他。在这里面，这三样礼物都有特别的预表。第一个是黄金，黄金，黄金是表示基督是王啊。他来敬拜基督的时候，他表示黄金是献给王的。第二样东西是什么？乳香，乳香是表示基督是圣者，是圣者。第三样东西是什么？没药，没药表示基督是一个献祭者，他是个牺牲者，他是来牺牲的。因为没药是给死人用的，人死的时候用的。所以基督来到世上，他是一个王，他是一个圣者，他也是一个牺牲者。所以当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伯利恒的时候，他们是带着不管是黄金、乳香还是没药，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贵重的礼物。他们把最好的带来献给基督耶稣。在这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教会聚集，我们一同来敬拜耶稣基督，并且在降临期的最后一个主日去庆祝基督的降生，等候基督的降生的时候，我想问你，你带来什么礼物？你有没有把你的心带来？可能没有黄金，可能也没有乳香，也没有没药，但是你有没有把你的心带来？今天等一会儿我们会有二维码的奉献，我们也会有招待在前面收奉献袋。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起向他祷告，求上帝在这个圣诞节的前夕，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否也像这几个博士那样，用贵重的生命去奉献给主。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你是当称颂的。在这个主日，是我们一同等候基督降临的这个主日，等候基督降生的这个主日，主啊，就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当把最最宝贵的奉献给基督。可能没有黄金，可能没有乳香，可能也没有抹药，但是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心奉献上，求你悦纳我们中间每一个凭着信心、凭着爱心来到你面前奉献的。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MS 推出服务号，想要线上奉献的弟兄姐妹可以关注服务号，界面下方会有线上奉献，点击后会出现二维码，大家就可以扫码奉献了。